大家晚上好。这一期我们的这个报名人数还可以。上一期是红一老师主讲的，这一期我来主讲。红一老师他用的是 YY，用 YY 那个语音等我们这次改成这个，这个群里面讲群里面讲，这个语音都有保留。所以你就是误了，就误了这个时间也没关系我们后边还有这个，整理录音就是都可以重复听的都没关系。对于零基础的学员我们有一些要求，就是你要把这些基本东西它的背过了，要熟悉了，要熟悉了。就是什么这些东西就是比如说这个五行生克干支干支关系这都是基本内容，包括这个食神六亲这些内容都是基本内容。你学习这个其他术数，它也要会用到，就是说是。这些干支关系这些内容都是基本要求。而且这些东西老师代替不了你，就是老师给你讲是让你就是说印象更深刻一点，最后还得你自己来熟悉，自己来背，这个是没有办法老师代替的。其实学这个命理要记的东西并不是很多要记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因为它总共就是十个天干，12个地支嘛，总共22个字嘛，它没有那么多，就是说基本上就是2张 I4 纸的内容就基本能打出来，也没有太多内容它跟中医不一样，你跟中医比较你就会发现中医它那个方剂有几百个，然后药有几百个。你就觉得挺难的其实这两个就各有难易各有难易。这个命理的难点在于就是说它是一门无中生有的学问它是用这个抽象的干支来演化我们生活里面的万事万物。那个它需要一定的抽象能力，因为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它都是虚无的，比如说甲乙丙丁，你拿不出个甲乙丙丁来放在面前让你看到，拿不出来。但是我们是中医，它有个好学的地方在于什么？它什么都是可以看见摸得着的，药物什么这个症状脉象它都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这就是两个的区别。但是这个命理它也有比中医容易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他记忆的东西没有那么多，需要我们记忆和熟悉的东西没有那么多，因为他只有22个字，10个天干，10个地支，不会出现这个12个地支变成15个地支，16个不可能的就是在12个地支，就是在10个天干，它是变化多端它难点在变化多端，所以要求我们学员需要一种什么能力呢？一种是抽象能力，对抽象的事物要有把握抽象能力，这个就需要什么呢？需要一点想象力需要有一点想象力，构象能力就是对这个象的一种把握，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还要有严谨的逻辑，这里边不是乱想的，它是要有逻辑的。我们这次讲课从这个零基础开始，就是说我就设想面对的学生什么也不知道就是个一张空白这么来讲，所以有一些已经有一定基础的你不要嫌我讲的慢或者是讲的太那个什么啰嗦因为我们主要是为零基础的服务的。现在我们这个时间差不多到了，正式就开课。我们先讲的就是说，先大家有个概念先讲一些，先讲一下一些宏观的东西吧。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命理它是来源于这个中国的术数， 它是诉讼体系的一部分啊。中国的诉讼啊，它有三大体系，一个是干支体系，一个是八卦体系，还有一个河洛体系啊。这个他们之间有联系，也有差别。基本上这个干支体系啊，它是比较古老的啊，而且它这个层次啊，比其他体系更好一点。你像八卦体系啊，它虽然这个知名度很高，它来源于易经嘛，但是它实际的操作啊，实际它是作为一个术数的操作啊，它比较困难啊，比较这个就是说有难度啊。所以后来就是金凡把这个八卦纳了甲以后啊，纳了甲以后就纳了干支以后，它才有这个术数预测的功能啊。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干支啊是最比较就是说最高深的一个术数领域吧。那么我们讲这个中国古人啊，他有个观念就是天人合一啊，天人相应的这么个思想啊，就是说什么呢？这个人间的事儿啊，或者说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的事儿，他思考问题的时候啊，他要求助于天的东西，就解决用天的东西来解决啊，这个我们中国古人遇到的人间的一些事情，这就天人合一嘛。啊，这个中国的先贤啊，不管是孔子还是老子，他都是从这个天人之学里边得到启示来创立的这些思想。比如说孔子讲的啊，人伦社会啊，人与人之间伦理啊，社会关系啊，这些东西，他就是从这个易经里边的啊，比如说天中地卑啊，天地道也啊，那个卑高以成，贵贱位矣，这个就是说他从这里边感悟到这个就是说感悟到什么呢？天的这个东西来指导人类社会啊，这就是儒家的一些思想，注意这。啊，这里的天啊，它不是讲的是宇宙的天啊，这里天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时间里边的天，就是讲什么呢？讲这个天地的运行啊，用我们这个现代人的语言讲，它就是日啊，太阳地球的运行，日地运行啊，日地运行。这个日地运行啊，它产生什么了？产生阴阳，也就是说，这个有一个昼夜节律跟四季节律啊，就是日地运行有两个规律嘛，一个是自转，一个是公转嘛，产生了昼夜节律和四季节律啊，这就是阴阳的产生啊。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还要这个我要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些这个关于这个干支的一些来源，它是中国文化的本源嘛啊，干支啊、术数、八卦呀、这些河洛这些术数啊，是中国文化的本源。它是怎么来的？它是一个圣传文化，就圣人传下来的。这个就不是我们平常人能得到的，它是一个圣传文化，就是这些圣人嘛，他感悟天地以后得到这个关于天的一种认知啊。这是我说的第二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天人合一嘛，第二个就讲圣传文化嘛啊。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圣人串联到这些东西啊虽然很玄妙，看上去特别玄妙，特别的高深，但是他创造这些东西啊，并不是用来玩的，也不是迷惑大家的，不是这样子的。中国文化是个非常适用的文化啊，它追求一种适用性。所以说这些东西啊，全部是有用的啊，全部是有用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中医就来自于这个干支，来自于这个五行啊，来自于这些东西啊。命理啊，它也是实用的啊，包括各种术数啊，它要预知未来嘛啊，它是非常实用的啊。所以啊，我讲的这些这个后面讲的一些内容啊，它每一样内容它都是有具体的实用性的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因为中国的古人啊，或中国这个文化，它的特点就是这样子的啊，从来 不搞那种虚头巴脑或者没有意义的东西，从来他搞的东西都是非常实用的，非常具体的，能够指导我们人类生活的，能够指导我们生活的啊。我们就开始正式上这个讲课了啊。这个第一章讲的就是阴阳啊，阴阳我要求大家就掌握什么呢？这个阴阳这个概念啊，阴阳这个东西啊，刚才说了，它是来自于这个日地之间的运行，就是两个纪律，两个规律，一个是昼夜纪律，或一个是年纪律，就四季轮回，他们这个运行啊，造成的这种阴阳。那么其他阴阳全是通过这么来的啊，全是因为这个日地关系的变化啊，日地关系的变化，太阳照地球这个关系的变化造成的阴阳啊，这是一个阴阳的根本。而且这个阴阳它是绝对的啊，绝对的一个概念，就是说阳就是阳，阴就是阴，虽然它们之间有转化，阴阳可以转化，但是你定义了一个阳，定义这个阳阴阳以后啊，它已经是确定的。比如说那这个热或冷，热就是阳的，冷就是阴的啊，你不能说反过来说，这个左或右，左就是阳，右就是阴。这个天地，那天就是阳，地就是阴啊，日月昼夜啊，这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四季变化嘛，四季变化你要清楚，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啊，这个是要知道的。这个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啊，这个是将来是要用到的啊。还有就是说东变或南变为阳啊，东方或南方为阳，西边或北边是阴啊，西边或北边是阴。然后就是我们把五行归类了，就是木火为阳啊，木火为阳，金水为阴啊，这个大家要知道这几点就可以了。因为其他这个阴阳大家都很明白啊，这个就比如说男为阳女为阴，这些都很明白了啊。剩下这个关于这个人体的阴阳啊，就是没有必要那个吧，都是中医里面用的啊，我们这个就用的不多啊，你只要知道这个春夏秋冬啊，这些东西就可以了。那我们重点是要讲五行了，那么这个阴阳是怎么化生五行的，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啊，阴阳它先生化的是四季啊，就是我们这个为什么会规定有四季，就是春夏秋冬这四季啊，这四季。这四季啊，它是为了这个它体现这个阴阳的变化啊，体现这个日地关系阴阳的变化，就是春天、春夏、秋冬。这个四季划分了以后啊，就相当于四象了。这个就是说，春天为木，夏天为火，秋天为金，冬天为水啊。这个四季啊，它实际上就是四行啊，就是木火金水。讲到这个五行啊，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时候啊，大家还要这个树立一个什么概念，树立什么观念了？就是这五行啊，它不是指五种物质，不要把它理解成五种物质，它实际上是五种气。啊，五种气。那么古人啊，他为了方便说法，他就等于是一个比喻嘛，就是春天木嘛，它是主生长的嘛，夏天热嘛，它火嘛，他就用火来比喻它了。秋天啊，它是树降，它草木凋零了嘛，秋天我们看到大自然草木凋零了，他就觉得是金克了木了嘛，哎，他就那么比喻了嘛。冬天它冷嘛，冷就用水来比喻。它实际上是一个气的一种模拟或比喻，它不是真正的那个五种物质啊。那么这四行里面，这个土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这个土啊，它实际上是就是表示地球本身了啊，因为这土是载着四行的嘛，就是没有地球就没有这四象了，是吧？土就是地球本身，所以它这个土能承载万物。承载我们这个大自然的东西，所以这就用土来比拟它了啊，用土来比拟它了。 这就形成了五行了嘛。那么他就这个古人就把这个那个土啊放在哪儿了，放在这个夏天的最后一个月来代表土，这样就形成一个五行的相生啊，顺气相生，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否则的话你中间没有这个土，这个火怎么过渡到金啊？火就过渡不到金，中间这儿必须有个土，对吧？所以五行相生它表达了什么意思呢？它表达的就是我们的四季轮回啊，就是表达了我们四季轮回。比如说春天是木嘛，它生了夏天的火，夏天的火啊再生什么啊，就是所谓的季夏，就是夏天最后一个月再生了这个夏天季夏这个土，然后季夏这个土啊再生秋天的金，然后这个秋天的金啊再生冬天的水啊，然后到了冬天水啊再轮回再生这个春天的木，这就形成一个轮回了嘛。所以五行相生它表达的是一个这个气的一种轮回，气的一个轮回啊。所以说大家理解这个五行的时候啊，不要用五种物质来理解它，你否则的话你就很难理解怎么金就能怎么能生水呢，大自然里面看不到金能生水啊，对吧？你水能生木，这个就是把庄稼种在这个种在土上，然后浇点水，它就木头就长起来了，是吧？这还可以比较直观，木生火也比较直观，那你金生水就很难解释它啊。所以说大家不要用这种五种物质来解释它，这个都是不对的啊，这个都是不对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气的流转啊，金生水啊就是秋天，秋天完了以后到了冬天，这叫金生水，是吧？那么这个五行啊，五行啊它的这种相生相克啊，我们还没讲相克了啊，五行的这种相生相克啊，它实际上是个这个运算，我理解就是一个运算，因为五这个它等于数数的运算，那个几乎所有的数数它都要用到五行生克啊，不管你是八字啊、六爻啊、是奇门六壬，不管什么，它都会用到五行的这种生克，这是个最基本的。我理解它就相当于这个算术里边的加减乘除，它是个运算法则啊，运算法则特别重要啊。那么除了这个运算以外，它这个五行也有象的特点啊，都有象的特点，就是象是什么了？它是就是说类象，比如说木吧啊，我们说木它是春天嘛，啊春天有一堆类象啊，一堆类象，就是说比如说木，我们知道是木是春天的意思，春天它要生发之气嘛，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春天了。生发之气嘛，生生之气嘛，一种向上的力量，哎，这就是叫木的特点。所以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种生生的力量、向上的力量，它就都可以理解成木。这个中国古人的这个智慧啊，伟大在哪儿了？就是像这种，就我们都知道这个，春天这个万物生发，万物都在复苏。那么中国古人啊，他把这种生生的力量，生生之气啊，就归据于一种气的一种推动，就是木气的一种推动，他把这个气啊当作木气来理解，是一种推动。那么到了秋天就反了啊，秋天它万物凋零啊，草木就开始凋零啊，树木就开始落叶。那么他把这种肃杀之气啊，就比作金啊，比作金来克木的意思，这就叫金克木了嘛。那么你就想，就是所有这个，你就想这个生活里边啊，说我生活里边有没有这种生生的之气的力量？当然很多了，它类象我们生活了嘛，啊，每一种五行啊，它都类象我们生活，比如说这个。伞啊，就是发奖金，就是说老板给员工发奖金，伞你什么东西？这个伞的这个意思啊，它就是一种春天的木的意思，给予的意思，仁爱的意思， 这都是目的意思，仁爱啊，给予我们这个我们的这种人的这种情感啊，仁爱本身是一种情感，但是它就跟这个木的这种生生之气啊非常的契合，它就也是木。那么你反过来说，这个罚赏罚嘛，就罚你了啊，惩罚你了，那是不是金了？金克木吧，所以他把这个人类的一些活动跟这个五行啊，这就联系起来了。那么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为什么古人啊，他讲这个秋后问斩了？他冲天是不杀人的，他犯了多大罪，他也冲天不会杀人，因为他与这个时间不对嘛。那冲天是要生了嘛？那你怎么可以去杀人呢？那就有违背于天道嘛。所以就是说，古代啊，他这个犯了罪以后啊，他老是到秋后问斩，他不会在冲天问斩，就是因为他要跟自然界的这个气要契合啊，就这么个道理。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生活里面找到这个内向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是法律啊，法治，法律，那法律肯定是金了嘛，肯定是属于金的东西了，它不可能是木的东西，是吧？法律这种严刑峻法呀，或者是规范你的行为啊，这些东西啊全部是属于金的范畴，它就跟我们的生活就对应起来了啊。所以这个五行啊并不是抽象的，它完全跟我们生活是完全对应的。所以这个我就举了这两个例子啊，你就理解了，这个五行就是完全与生活对应的。那么这个木主啊，木主生啊，火主斩，这个土主养育啊，养育，土主这个也叫化啊，这个秋主收啊，冬主藏，就是水主藏，就是金主收，水主藏啊，他就把这五个概念啊，生长化收藏，或者是生长养收藏。啊，这五个概念啊，跟这五行就完全对应起来了。所以就是大家要理解这个五行里边有很多象的概念啊。就是我再可以给大家出个题，比如说，这个小孩啊，他的这个作文写得好啊，这个文科水平特别好，那文章写的是非常的漂亮。那你能用什么来表达呢？就是金木水火土里面用什么来表达呢？那你可以琢磨这个问题。那么反过来，这个小孩他的理科特别好，他的这个数理能力啊，这个物理啊，这个数学能力特别好。那你又可以用什么来表达？这就是我给大家出个思考题嘛，你先思考一下啊。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你套在五行上，它就是木火主文，金水主理，一句话就说明白了啊。木火它是气散的嘛，火就是表达的嘛，表达的意思。那金水是理性思考啊，金水是理性的一种思考，它是收敛性的嘛，啊，那个是发展扩散性的嘛，发散性的一种思维，那个是收敛性的，逻辑性的。严谨的这种思维，它两个思维不一样啊，所以就木火主文，金水主理，所以很简单。那中国古人啊，又把这个五德也就套进去了，比如说仁义礼智信，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的五德嘛啊，这个就比较好套了，因为木主仁嘛，木是仁慈的嘛啊，火主礼嘛，彬彬有礼啊，火主礼。那个这个水主智，仁义礼智啊，性性是土，土是性嘛，还有一个义啊，金主义嘛，金是这个比较刚嘛，它就是义气的意思。水主智嘛，水是流动的智慧嘛，是吧？土是这个诚实嘛，诚实可靠嘛，它主信嘛，啊，信任的意思。我们还需要把这个五行啊，它跟那个五方对应起来，就是东南西北中啊，这个大家这个初学者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就是东方主木啊， 东方主木啊，南方主火，南方热啊，啊，东方主木，南方主火，这个西方主金啊，北方主水，北方主水，那个土在中间嘛，土在中间，这就是五方嘛。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五方啊，跟我们这个中国的地理特点是几乎是一致的。这个东方主木，木主青嘛，那东方的土，这个土啊是偏发这个青色的啊，发青的啊。南方主火，南方的土是红的啊，南方就是红土地啊。北方水，北方东北就黑土地嘛，我们去过东北都知道黑土地。北方主水，水主黑啊，这个那个西方主金，金主白啊。西面是不是盐碱地多啊？再一个，它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不是雪山吗？雪山是不是白的？哎，金主白。那个中原啊，它是黄土地嘛，那中央主土嘛，正好是黄的。当然这个五行啊，跟五脏是完全对应的。这个木主生嘛，啊，它是对应的是肝，肝主生生之气嘛，是吧？这个。火是主那个心了嘛，啊，火主心。那个金主肺，土主脾啊，水主肾啊，水是肠嘛，啊，肾主分肠的意思。秋主就这个金主肺啊，肺是肃杀的，它肺是降气的啊，肃杀之间。那个脾主土，土主脾，脾是这个运化受大啊。所以它这个跟土的特点是非常相似啊，所以土主脾啊，其实五行啊它也有形状的啊，比如说木啊，木它是一个长条子嘛啊，长条子木啊，那个这个土啊它是厚，比较厚重，你可以从这个人的这个面相里面你就可以分出五行来啊，长得瘦高的瘦高那是木型的嘛。那个土型呢，它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敦厚的那种啊。火是主尖啊，它那个就是但是长得比较尖的那种啊，就是这个刘德华长相就是火星人啊，那个尖嘛，那鼻子那么尖，那鹰钩鼻是吧？而且很多地方表现的就挺尖的那个，那就火星人，那出名嘛啊。这个金主方啊，金的那个脸啊，它是方脸啊，水主圆。啊，那个脸是圆圆乎乎那种啊，那就是水。它也可以对应那个五二啊，就是这个木啊，木是主酸啊，酸主甘嘛啊，这就是内经里边讲啊，火是主苦，火为苦之味嘛。土是甘，甘甜的啊，就是土啊。金就是。金是主什么了？主辣啊，就辛了，辛主金，辛辣辛辣的金主金。水主咸啊，水主咸，这就是五二给对应起来了。其实啊，它这个五行里边也可以能找出一些职业的啊，职业特点来啊，比如说这个银行啊，我就经常会给大家讲，就是银行是干什么的啊？这个银行它是收储了嘛，就是你把钱放在银行，它又把这个钱又放出去，哎，就是说它一边收一边放，这是银行的特点。那什么东西能表示一边收一边放？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它这个放，释放的意思啊，它是木的意思，木主释放，给予释放。那什么是收的意思啊？那金就是收的意思。所以银行这个象，它就是金木组合，一边收一边放，一边收一边放，那银行就金木组合。所以很多这个银行的这种这从事银行职业的命啊，它就与金木有关系啊，金和木的一种相冲啊，这种相合啊，这种啊，它与这个金木的关系非常密切啊。但是五行的分类啊，毕竟是太粗糙了啊。因为后边我们会讲到五行它会分成十干啊，五行它又能分成十二地支，它细化了嘛，那你细化了以后才可能找到这个，因为这个360行嘛，行业太多了啊， 你太粗了以后，你这个分类肯定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所以我们大家要认真学习，把后边那些这个它这个五行演化出来的肝和支这个要搞清楚，这里边就含有很多它这个复杂的这种象啊象意。那么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五行相克啊，我们前面讲了五行是相生的，五行相生代表了什么呢？代表这个四季的流转啊轮回，而五行相克它是一种制约了啊，制约了。我们前面讲了金克木嘛，就是你春天啊长了这么多东西，你秋天要凋零了嘛，啊，为什么就人要生也还要死呢？就是因为你人。这个动物啊人啊它只生不死啊，它这就不可能了，因为这个地球放不下那么多生命，它要有生就有死，它都是一种自然界的一种力量啊。我们把这个精的气啊就把这个木给克了，就是把你的生命给斩掉了，不让你生了，这叫精就肃杀啊，这就精克木嘛。啊，当然它这个精克木它金也要有资源，就是火克金嘛，啊，火炼金嘛。这个，金克木，这个很好理解。那火克金是怎么理解呢？其实有时候啊，这个看似这个火克金啊，就分两种理解，一种就是火克金是克坏的，一种是克好了。啊，那还有克好的了，当然有了，你这个。这个那个你的这个金属的这个器物全是要火来炼出来才能把它做成一个器物。所以什么呢，就是说是你这个金如果是很弱，比如你是一个耳环，你是一个首饰，那你肯定是怕你扔在火里面就把它消化了嘛，消了嘛。但是你是一个顽铁，那需要火炼。然后就是水克火啊，水来制约火。其实水克火啊，这个大部分这个水和火之间啊，它是喜欢的啊，不是说水克火就不好。我们把这个水克火啊叫做水火既济，就是水需要火，火需要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就感受了嘛，你到夏天特别热吧。夏天热的出汗吧，那是不是你就想说啊，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冷一冷，是吧？你到冬天特别冷吧，你是不是想到一个有暖气的地方热一热？所以它的水是需要火，火是需要水，这就是一种大自然的需要嘛。那我们命里边也是这样的，那水火是要交融的嘛，有水它就需要火，有火它就需要水，这个克是喜欢的。好，我们再讲土克水啊，土克水啊。这个它可以做两种理解，一种就是说它是一克好了，它什么叫土克水了？就是这个水泛滥了，你泛滥了，用个土用个坝一垒，那这个水就聚起来了啊，聚起来了，就水土克水啊，它就把它聚水成湖啊，聚成一个湖泊，那就很好了，不水就不泛滥了。大禹治水啊，他就这样子嘛，是吧？用土来治水的嘛，它是好的一面啊。当然，它也有不好的一面了，就本身你就水少嘛，再来土，你把这个水就给消灭了，是吧？所以它就是从两方面讲，看这个多少的问题吧。当然在命里面讲这个土和水，它要分什么土了？那我们讲的阴阳土或者是啊燥土和湿土，它分这种土了啊，土和土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木克土啊，木克土啊，这种克啊，这个大部分是有好处的啊，因为这个我们说土没有木克，这个土啊就飞沙走石，它就沙漠化了。为什么沙漠里边要种这个树了，种这个植被了，植被就能把这个土固定起来啊，能固定起来，所以就是。土是需要木克的，是吧？土是需要木克的来固定它啊，所以我们就是理解这个五行相克啊，就是有的是喜欢，有的是不喜欢。那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记住一个什么了，就是水火是忌忌的，金木是交战的，这两个克是不一样的啊。水火它是要忌忌的。金木是交战的，金木就是你死我活的一种斗争啊，金木是交战，那叫交战，战就是打战的意思。 水火是忌忌的，这两种克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把这个掌握了，你五行这个相克就学到位了。那么实际上这个五行相克啊，大部分是有，从这个道理上讲，它大部分是有用的啊。如果是没有五行之克啊，那这个自然就不可能就是说循环生存了啊。就算是金克木，它是最残暴的一种克，就是你好好的一个生命，怎么就随便就把这个生命给杀掉了呢？其实它这里边就是有生就有死嘛，是大自然那种规律嘛。他就用这个生死啊来描述这种自然的规律啊，所以就老子就讲就是万物为刍狗啊什么，他是站在道的角度讲，就是有生就有灭。那孔子他仁嘛，仁爱嘛，他就是说这个讲这个仁爱了嘛，叫这个天有好生之德啊，他就讲这个人要有仁爱之心嘛啊。你看那个这个中国的百家争鸣，那你说孔子这个儒学啊，他是发挥了这个木的这种仁爱了。那老子的这个道家，他实际上是喜欢水嘛，上善若水嘛，他就是把这个理解这个水啊，把它理解透了。那法家就很明白了，他是理解了什么了？他是精嘛，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要靠严刑峻法啊，精嘛，把精给把刀子亮得明晃晃的啊，他就发挥了这一头了，是吧？当然说我们说这个人类啊是需要有仁爱的，这个儒家为什么最后胜出了啊，确实是这样子的。那道家讲的是智嘛，他就是说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自然，理解生命啊，是从这个水的角度啊。所以大家就是说我们这个 PPT 里虽然讲了很多这个五行生克反常这些东西啊，五行生克喜忌这些东西啊，这么多啊，你就看一看就行了啊，你不一定非得那么多内容啊，你不一定记它也没有用啊，你把我讲的这些东西理解了就可以了啊。大家再把这个五行的四时状态啊，这个搞清楚，就是说它每一个五行啊，它在四时四季里边表现的那个。这个万象啊，休囚是不一样的啊，休囚死是不一样的，它状态不一样。就是说，这木是冲天万啊，冲天是木万啊，木万火象，水囚，水休，金囚土死啊。其实你把这个木万火象搞清楚，剩下的后边的三个形啊，它都是衰败的这个情况啊。夏天是火旺土象啊，木休水囚金死，秋天是金旺水象，土休火囚木死啊，冬天是这个水旺木象金休土囚火死啊，这个搞清楚。其实啊，我可以就是说这个再补充一点内容，就是说。这个火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我们可以用这个植物的这个生长形态来描述它，就更容易理解。这个木生火啊，实际上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说是春天，不是木在春天主木嘛，木就开始发芽生长。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它生出火来，火就可以理解成开花谢秀，这个木啊，这个庄稼它就开始开花了，是吧？开花了，这就是木生火。那么火生土啊，这就等于是开了花以后结出果实来了。这个土啊，等于是什么了？就是火的一种又生出来的。我们说土是。土是入我们的脾胃了嘛，是吧？我们的脾胃吃什么了？就吃这个植物的果实了嘛。它在什么季节产生了？它就是在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就是土月。这个月啊，就是正好是植物这个结果的瓜果梨桃，正好就是成熟的时间。那你说我们的那个这个谷物呢？啊，我们的稻谷呢？我们的那个粮食主卧呢？其实也是在这个月。 比如说玉米，它这个月就是夏天的最后一个月，它是正好是饱满的阶段啊，所有的这个谷物饱满的阶段就是胃月，它就是能把这些东西啊转化成我们的胃，就是吃的东西，土养我们的脾胃啊。到了秋天啊，它就是收割的季节了啊，就是庄稼收割的季节，这个意思啊，所以金科木庄稼收割的季节啊。然后到了冬天是储藏的季节，冬储藏嘛，那你把它收割了以后，你不能全吃了吧，你冬天要储藏了嘛，储藏过冬了吧，因为冬天它是大地就什么都长不出来了啊，必须得储藏，所以就冬天主藏。那你说为什么冬天又主智慧呢？啊，因为冬天啊，大家都没有农活了，都在那儿闲着了啊，都在那儿闲着了。那你说是这些人闲着，对于那些有头脑的人，他不闲不住吗？他就每天想啊，琢磨事儿啊。所以很多就是说这个很多这些这个关于这个哲学的思考啊，宇宙的思考啊，这些玄学的思考啊，各种这种思考啊，都是在冬天产生。你春天夏天农忙，哪有时间想这些问题？每天农业社会嘛，都在耕作嘛，所以冬天它是思考，为什么智慧？它思考的时间啊，思考问题的时间啊。所以冬天越长的地方啊，你比如说这个欧洲不是有南欧有北欧了吗？北欧的冬天特别长啊，但是北欧啊，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出使那个有很多啊，北欧那个地方啊，就是有很多这个哲学家、数学家都是北欧产生的。那意大利南欧他踢足球了，火吗？火个热情啊，踢足球踢得好。到思考问题，真正解决这个数学问题啊、哲学问题啊，都是北欧的思想家、北欧的哲学家，哎。因为他冬天长嘛，他在思考嘛，他有智慧嘛。啊，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也是个很智慧的民族。因为这个中华的发源地啊，它也是在黄河长江以北，就是这个文明啊，很多文明都是在北方产生的啊，它南方产生不了。你说长南方那个地也好耕作，种点扔点粮食就能长出粮食了，扔点种子就能长出粮食了。为什么它不产生文明呢？文明老是在北面产生啊，这与这个有关系，它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不行。好了，这个时间到了，我们这个五行就讲这么多啊，五行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